徐良和艾虎刚到大同府公馆，正遇上这儿打仗，有个女贼岁数不大，十分猖狂，正搅闹公堂，打伤了不少人。那人说是怎么回事啊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按院大人严查散率领老少英雄离开东京，赶奔大同府，一路无话，进了府城了。这块的知府叫苏元庆，把严查散接进知府衙门。经过商量之后，这临时变成公馆，严大人就在这办公，苏知府就做帮办。严查散自从到任之后，那是兢兢业业呀，马不停蹄召开会议，接见本地的士绅、各界的代表，访查民情，然后发放布告。这布告都贴出几十里地以外去，安民告示：小玉工商士农，各行各业，大家各安生业，不必惊慌。说本钦差奉皇上的旨意前来查办大同府，一定剿除匪患，望父老乡亲各安生业，协助官府剿贼。如果发现哪里有贼，及时禀报；相反的，如果私藏匪类，绝不留情，等等等。布告贴出去了，老百姓一看，严大人来了，人的名书的影，都知道有这么一号，那是包大人得意的弟子。皇上眼前的红人是位清官，大家非常高兴。有很多流落的外乡的，见着告示之后，纷纷的回到大同落户，这才给大同府带了一线生机。咱没说吗？有的买卖胆大的也开了张了，多少像个城市的样子。绝大多数人仍然抱着观望的态度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匪患。拿前些日子来说，严大人还没等到呢，这土匪白天在街上横挂，堵着府衙门口就骂街，把知府大人吓得关上门不敢出来，都到这种程度。说严大人这一来，能不能把匪患彻底根除，还很难说。但是严查散却信心十足，他暗下决心呢，不把这些土匪剿光，我绝不还朝。我没脸见人呢，可我师父全力以赴，把开封府72名差官都借给我了。我现在要兵有兵，要人有人，我有什么理由不把土匪消灭光呢？另外，严大人这人还挺轴，他要办什么事一条道跑到黑，不办成功了他是不甘心的。这个人的优点也在于此，所以自从到了大同府，他是天天私访民情，天天治理公事，很少休息。昨天晚上又挠了个通宵，四亮四不亮的时候刚合了一会儿眼，突然有人击鼓鸣冤。严查散起来擦了把脸，马上升堂，把喊冤之人带上了，一看呢，是个女的，看年纪也就25、26岁，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白。这女人挺从容的往堂口这一跪，严查散是例行公事，把桌子一拍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小女人王氏，家住哪里？东关外王家屯的，离这18里地。哦， 因何急沽名冤有何冤枉，速速讲来，本院给你做主就是。女子闻听往上叩头，呀，大人您真不愧是个清官，都说您这人和气一点都不差，那我就说实话吧。昨天晚上我们家去土匪了，查了查人数3721个，为首的这人长得跟丑鬼一样，把我们家东西抢劫一空，这还不说，把我还给调戏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，长得什么模样，你可记得？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人身高8尺5寸左右，面如紫阳干，2道白眼眉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吊死鬼，使的是金丝大环刀。跟他去的帮凶有个矬胖子，说他姓艾，叫艾虎，人送绰号小义士。那个白眉毛就是徐良，后他还跟着蒋平、展雄飞一大帮。一开始啊，严大人认真地问，后来一听啊，他满嘴喷粪，是胡说八道。展雄飞就在桌子旁边站着，那是南侠，蒋平也在这儿呢，50-60岁的老头了，能干那种事吗？再说也不可能啊，这些人就在自己身边左右，什么时候到王家庄干这种坏事，就知道故意捣乱。把严大人气得把桌子一拍，啪噔，这一刁民你是信口胡言，谁唆使你跑到这来搅乱来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还不从实给我讲来。这女的一点都不害怕，一低了腰，她站起来了，把肩膀一抱，瞅着严大人乐，嘿嘿嘿嘿嘿嘿嘿嘿，三官怎么了，碰了你的心了啊？你手下的人就不做坏事啊？难道我说那话都是胡说吗？哎，好嘞，看来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你既然包庇你手下的人，我就不必跟你讲理了，干脆我就把你这狗官杀了就得了。伙计们动手。这女人说到这儿，冲后的一摆手，下边有不少老百姓在这听堂。在那个封建年代啊，似乎多少的也有一点民主。哎，大人升堂，老百姓可以在底下听。但是这些老百姓都是化妆的，都是这个女贼带来的土匪，难藏利刃。听主人这一招呼，再看众人这拉刀剑就闯上公堂，直奔严大人。严查散居官多年，哪见过这个场面？当年到湖北荆襄前去查办，就襄阳王赵觉那么猖狂，手下的贼那么多，也不敢上公馆来捣乱来，有时候来还得偷着来。像这么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拉家伙行凶，真是没见过。把严大人闹傻了，呆若木鸡。可是两旁边的英雄还能看着吗？南侠展雄飞、翻江苏、蒋平、钻天鼠、卢芳，彻底属韩章。小七节、小武艺是各拉军人过来，把这帮贼给挡住了，因此就打了交手仗，正打得难解难分。徐良来了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徐良这一报名，这一进来，老少英雄为之一战。有小梁子来了，三哥回来了，徐良来了，真是打腰提气。那个女贼偷眼一瞅，来了一人，刷白的白眉毛，就知道是徐良。他也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不好，徐良真来了，我可多加谨慎。想到这，舞动双剑，直奔徐良。 老邢徐良并不大话，跟他就站在一处。你看徐良不来，这女贼一点都不在乎，但是跟白眼眉斗在一块儿，他可就不行了。论哪一方面，赵徐良都差着几层啊。斗到十几个回合，把他累得鼻挖鬓角，热汗直淌。女贼心说不妙，看来今儿个我要走不了啊。有主意了。他虚摆一剑，跳出圈外，剑交单手，从皮兜子里拽出一种暗器。书中代言，这种暗器叫五毒枪。这种枪打的可不是子弹，里头也没有弩箭，打的是一种水，这种水叫五毒水，打到人身上，沾上就腐烂，子不见吾，吾不见子，把这人活活的烂死。您说这种五毒水有多大的力量？撒到木头上，木头发糟；撒到铜铁上，铜铁都腐烂。不知他跟谁学的，会打这玩意儿。就见他扣动扳机，对准徐良。五毒水是直奔徐良啊！那老邢是专打暗器的，对这玩意颇有研究。你手再快，没有徐良的眼睛快。老邢一瞅他剑交单手，往兜子里一滑了，就知道要扔暗器。因此，这五毒水还没等到呢，徐良使了个大哈腰，哎，整个趴地下了。五毒枪水打空，打到后面了，有一部分呲在墙上，有一部分崩到冯渊他们脸上头了，就崩了几个点儿就受不了了。冯渊人送绰号叫臭豆腐，他是福建人，这人颇有风趣，别看能耐不大，鬼点子挺多。他是北侠欧阳春的徒弟，就在徐良身后的站着，正呐喊助威呢，没想到徐良一躲，他没躲开，把冯渊疼得嗷一嗓子，单刀就扔了。哎呀，我呀可要了我的命了，可疼死我了，就地翻滚。徐良回头照顾冯渊的这时候，这个女贼利用这一瞬间是逃到府衙之外，领着这伙人就跑。当然了，有那没跑利索的，被小弟兄们追上，一刀置于死地。本来想抓个活的，结果一个没抓着，眼瞅这女贼跑了。若等徐良看完了冯渊，知道没有性命的危险，翻回头来再找女贼，已经出了城了。徐良这个后悔呀，在我眼皮底下溜走的贼真不多，有心去追吧，刚来有很多事情不摸底，算了，就饶你几天，早晚你也跑不了。徐良这才回来见案院大人严查散，严查散欠身离座，把徐良的手拉住，三将军可把你判了，我做梦都梦见你呀、啊！这些日子挺好吗？托大人的福，小人一切都挺好。我得知信息之后，马上起身，结果还来晚了，请大人原谅。不晚，不晚呐、啊！剿匪之事才刚刚开始啊！你看看，你刚到这就遇上打仗，来人呐，给三将军准备住处，赶紧准备饭菜。徐良能吃得下去吗？他得看冯渊呢。一瞅冯渊的脸呢，当时都肿起来了。仗着官府的人有最好的金疮铁扇伞，有把毒膏，给他上上，又吃下去， 到了晚上这脸才消。如果这五毒枪枪水要打正了，或者打在眼睛上，这人就废了。人们对这女贼是牢牢记住的，遗憾的是不知道她是谁，从哪来的都摸不清。当天晚上徐良跟严大人谈到深夜，在座的有翻江鼠、蒋平、南侠、展雄飞，就议论着贼情。徐良给出的主意，第一清查户口，第二四门加派巡逻兵，凡是出城的进城的要严格盘查，登记在册，不说明道理，不找出保人，严格禁止通行，只有这样才能把城里的贼肃清。之后呢，再由近往远发展。蒋四爷一听，把脑瓜一拨了，梁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咱爷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看大人明天就可以实行。严查三点头，简短接说，徐良这一来不但增加了左膀右臂，而且多了个智囊，他帮着严大人出了很多的主意，就按照他提供的办法马上付诸实施。首先城里的人登记在册，你家有几口人干什么的都得登记好了，而且得找出保人来，挨家挨户全都登了记了，全都入了册了，也都查明白了。城里头果然安定多了。第二呀，原来那城门开着，你随便出入啊，也没人过问，现在不行，门上都加了岗，而且派官府之人轮班在这守候着。徐良把三侠五义、小五义的人都编成班了，哪怕是黑天也有人在这守着，对出城进城的人发放腰牌，没有正当理由瞅着可疑，当时就抓起来，不取保不能释放。你不严格管理哪行啊？半个月之后，大同府的秩序井然，跟当初果然不一样，老百姓也能睡个安定觉了，买卖也敢照常营业了，他没人捣乱了，也无人敢抢了，有点风吹草动，老百姓就到暗院衙门禀报，官人闻讯就到。第二步，按着徐良提供的办法，出了城了，由近往远扩展，发展到各乡各镇。说别人咱不提，单表圣手就是冯渊。这一天冯渊呢，负责是东关外，他带了一伙人出了东城了，先到几户农村家走访了一圈，一看这块比较安定，打听打听最近谁也没看见贼影子。冯渊一想呢，我再往远处溜达溜达，问附近的老百姓，再往前走什么地方，有人告诉他叫插树岗，离脚下18里地，不过您别去，那块不太太平。冯渊一想啊，不太平我才去呢，最好是找贼的影子，只有找着才能把他消灭，找不着能行吗？所以他就叫手下人在这庄子等他，他仗着胆子赶奔插树岗。您别看冯渊能耐不大，这人道道挺多，经验十分丰富，10几里地脚下一加紧就到了。等到插树岗，他一瞅，哎呦，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，闹了半天是个大阵殿，这个阵殿是4通8达，有好几条大道在这聚会， 故此呢，这插树岗才发达起来了。大镇店足能有三四千户，好几趟大街，多数的买卖都关着门。据说呀，跟当年不一样，现在俗气多了，说想当年比大同府城里都热闹。冯元围着茶树岗这镇店转了几圈，没发现匪情。这时候日头就往西转了，冯元一琢磨，我再赶回去我再吃饭就晚了，得了，多耽误一会儿，吃完饭我再走吧。他就找饭馆，一抬头路北了果然有一家，外边挑着幌呢。就这样，冯渊迈步就进了饭馆了，拉了把椅子刚往这一坐，就见伙计拿个猪肝出来了，猪肝头前有俩尖，专门挑幌子的，到外头奔奔把幌子挑下来，转回头来跟冯渊说，客爷，对不起，咱们买卖关了，您高升一步到别人家去。嘿，冯渊一听，这倒霉不倒霉，我不来他不关门，我刚到这儿他关门了，心里十分不悦。这冯渊也是绿林人出身，嘴也不饶人，他把眼眉一挑，看看这伙计，哎呀，武说伙计，你看我别扭是怎么的？难道武就花不起饭钱吗？哎呦，大爷，您别误解我的意思，咱们是买卖，讲买讲卖，您来了，您是财神爷，咱们敢往外推吗？实不相瞒，我们东家呀，家里出了事儿了，刚才派人给送来的信儿，叫我们赶紧关门，另有别的活做。您说偏赶这时候大爷您来了，情况特殊，请您老千万原谅。我们这街上饭馆挺多，您往街里走走有的是，怎么样大爷，能不能原谅啊？冯渊呢有点不太相信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掌柜的在里边出来，老五啊，你还不关门，你白活什么呢？掌柜的，这还有客人呢，我竟向这客人正解释呢，一会儿就关门，一会儿就关。这掌柜的过来，冯渊一看，这人50多岁，长得一团和善。掌柜的也解释，大爷，我们这伙计说的可都是真的，现在我们东家家里都活不了了，你说还开这饭馆干什么？今天关了门，下半辈也许就不开张了，大爷您高升一步吧。冯渊一听啊，话里有话，他出来就是私访来的，遇上这种事儿能错过机会吗？哎呀，我说这个饭馆子不是你的吗？嗨，我是个掌柜，人家东家把我雇出来在这儿照顾着，我不还得听人家财东家吗？吴家你贵姓啊？嘿嘿，免贵，我姓赵。我说赵掌柜的，方才你说你们东家嘛家里都活不了了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掌柜的心说，你问得着吗？你快点走，我关上门就得了呗，你这位嘴还挺贫。但是一看冯渊相貌堂堂，还背着把刀，没敢得罪。大爷是这么回事，他怎么说呢，他呀昨天晚上我们东家家里头啊去了帮朋友，都是绿林好汉，听说嘛收什么税， 我们这个东家就是把这个税啊，这钱全交上了。交完了，这帮人一走，不就完了吗？偏巧我们东家的独生女儿到前屋里办事，推开门就进屋了，结果被这帮绿林英雄发现了。英雄爱美人嘛，也不怎么就提的亲，这我们东家不答应，后来没办法又答应了。方才送来信儿啊，让我们关门，全都去落马去，是家里头有喜事了。他为什么说都活不了了呢？就是那小姐闻听，哭得跟泪人一样，又要上吊，又要抹脖子。当娘的疼女儿，老太太也不想活了。你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如今呢，都开了锅了，我们得解劝去，所以呢，这才关门。再详细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。呵呵，大爷，您听明白了吗？
哦，
方圆明白。这掌柜的挺尖呐，一边说一边盯着自己。他说去了帮绿林好汉。什么叫绿林好汉？就是贼。大概呀，他怀疑我也是那帮人，怕说走了嘴。他心眼可真不少。方圆一想，这事儿我可得管得理。要真是什么绿林的贼寇，他们肯定有贼窝子。现在我们就苦于不知贼窝子在哪儿，堵窝涛一网打尽才好呢。这机会不能错过。冯渊想到这儿，一伸手把龙鞭信票拿出来了。哎呀，掌柜的，你知道武是干什么的吗？
哎呦，这不知道你哪行发财。
吴丫，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。哎，掌柜的接过龙鞭信票，打开一看，傻眼了。
哎呦，
闹了半天是官人。龙鞭信票就是证件，因为开封府衙门大，那证件上有九条龙镶着边，故此叫龙鞭信票，也叫户书。说现在词儿就是身份证。那上面标的挺清楚，六品带刀校尉冯渊，开封府大锁上卡着呢，这假得了吗？掌柜的跟伙计扑通就跪下了。呦呦，冯大老爷，冯大老爷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冯大老爷您饶命。我要起来起来起来。赵掌柜的不必害怕，不知者不怪。我要你这个东家住到什么地方啊？我打算到家里先去看看。
是啊，那太好了，咱们结伴同行，我们正要去呢。
就这样，连掌柜的带伙计把冯渊接到东家家里去了。冯渊到门口一看呢，这东家是个财主，这门口太阔气了，天鼓响的门洞，黑油漆的大门，齐凳青石台阶，门前有两溜上马石下马石，紧对着大门有八字照壁。等迈步进了院里头，真是深宅大院，足能有100来间房子。掌柜的先到里边送信去了。等冯元刚到二道院，人这东家领着人就接出来了。这东家能有60多岁了，花白胡须，看着样刚哭完，眼睛还肿着呢嘛。掌柜的一边陪着往外走，一边指手画脚给介绍。就见这东家来到冯元面前，双膝跪倒：“
您是冯的人？”“
哦呀，不错，正是我。”
大人呐、啊，您救命吧！您要不管，我们一家人可活不了喽。
冯元就问：“老人家不必着急， 快把事情原原本本对我讲来，我一定要替你做主就是。”